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心大悲悯众生，眼慈变受法眼，度三趣开善门，以不请之法施足离宿，如纯孝之子爱敬父母，于诸众生示多自己，一切善本皆度彼岸，系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之等菩萨大事，不可称计，一时来会。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继续在阐述与会的这些菩萨大事，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菩萨德能。上面谈到这些与会的菩萨以同体的悲心啊，为诸众生做不请之由啊，喝淡众生的苦难啊，为显发众生的佛的种子啊，讲经说法啊，心大悲就是啊，关照苦难的众生啊，发起同体的大悲心啊，悯伤一切众生在轮回苦海当中的迷惑颠倒啊，要给予及时的救度啊，救度这些众生就是要讲经说法啊。那么眼慈变是由他的大慈心啊，无缘的大慈显发的种种无碍的辩才，用种种善巧的说法，无论是对治西谈来破恶啊，还是世界西谈给予众生的欢喜，以及低义西谈让众生开发空性的智慧啊，都是从大慈心里面流现出来的辩才啊。众生为什么沉沦苦海不能解脱，就是他的知见迷惑颠倒，不能了知心性和法界的真相啊。所以透过讲经说法，要给做这些众生授予法眼啊，了知法界事理因果真相的智慧的眼睛呢，开发他的正知正见啊，由他的正知正见呢，他就会显发他的行为，止恶修善啊。那么止恶就会杜绝三恶道的这种堕落了啊，出生恶鬼地狱啊，由于他止了恶就杜绝了，由于他修行 善法了，五戒十善啊，就开启了人天的善门，乃至于声闻缘觉菩萨大乘涅槃的这样的大门，这就给予众生的快乐啊。渡山去是由悲心所显发，开善门是表达菩萨的慈心啊，这就叫拔苦于乐啊。以不请之法施作离树，由于众生在迷惑颠倒里面，他不知道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和目标在什么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看这个滔滔的人海啊，他总认为财色名食睡是他人生幸福所在，是他生命当中啊唯一真实的内容，他不关心他的生命真正的意义啊。然而尽管他不关心，但是众生有佛性，他有蓄势累劫的善根啊，所以这些菩萨啊能够观察到众生在某个因缘时机成熟，得度的机缘成熟，就会给予他帮助啊。不请之法就是表明这菩萨的这种真正大慈悲心，世间的法都是有对方有请我才会给他帮助啊，唯有菩萨的悲心，你不请，不请是由他无知，他不知道请嘛，不知道请的话他已经是病得马上要死了，这是你知道你有药，这时候他不知道请，你得赶快给他药啊，起死回生呢 啊所以以他不请也得要给他法布施啊。离是离民众生，树就是品类，就是菩萨救助的众生，他的面很广啊，种种不同的众生啊，人道有种种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的人啊，贫贱啊，高低善恶优劣，这是不同种类的要救度，而且不仅人道的，而且畜生道的、恶鬼道的、地狱道的、天道的都要去救度啊，就是表明菩萨的广大的悲心啊，救度九法界众生啊。那么对这些众生的救度，就像纯孝之子爱敬父母一样啊。下面这两句话包括于诸众生视作自己，表达这个菩萨跟众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菩萨为什么要去救众生啊？在大乘经典当中常常会表述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啊，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佛菩萨像慈母般的对待众生的这种慈悲心，但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这种表述是菩萨像纯孝，就是纯一专一的孝子去爱他的父母一样的心。啊，这个纯孝这个词是来自于左传啊，左传有一个故事啊，就是郑伯割断于鄢啊，这篇古文大概大家在中学时候都会选这篇古文来学啊，这是表达春秋笔法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啊，是谈到这个郑国啊，郑庄公他有一个弟弟叫公叔段啊， 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两兄弟，他们母亲叫武姜啊。武姜这个郑庄公出生的时候是难产啊，所以这武姜呢作为母亲就很讨厌，很讨厌他，就很喜欢他第二个儿子公叔段啊。然后他丈夫在的时候常常在这个丈夫那里希望把这个公叔段立为这个接班人，他的丈夫没有同意啊，所以他随着他的丈夫去世以后，这个长子嘛就是郑庄公就继了位置了。继承位置以后，这个武姜还是很偏爱他的小儿子，所以就为他的小儿子请了一个很大的封地啊。然后这封地那个公叔段呢就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他的城墙都建得很高啊，并且自作主张呢把周边的地都作为他的封地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有两种对视的力量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大夫官员都在劝郑庄公啊，郑庄公解决这个问题。郑庄公他按兵不动，很有心计啊，常常有句话，多行不义必自备啊。哎，等到最后这个公叔段就开始自己的兵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强大了，就准备要夺取政权啊，就跟他的母亲武姜就来个里应外合啊。他的母亲就在里面把城门打开啊，这个公叔段就准备从外面攻进来。那么策划好了这个日期啊，这个郑庄公知道他们要起事的日期了，就开始发兵来讨伐啊。因为郑庄公也是准备已久的，只是不动声色啊。这么一打，那当然公叔段就不是他的对手的啊，就一下子打败了，就逃亡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啊。那么这样，这个郑庄公呢，就这个事情平息之后，他就对他的母亲非常反感了，就把他的母亲呢，这个武姜就放逐到了一个小地方，河南临颍县的一个西北的小地方，而且还发了个誓，叫不及皇权无相见也。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生前不再见你了，皇权就是死了以后才可能见你，就是这一辈子不见他啊。那么发了这事之后，他又后悔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就被他的有个大夫叫尹考叔知道了，他是镇守边疆的一位官员，哎，他就啊来送给郑庄公送礼品啊，送礼品呢很恭敬，郑庄公就给他请他吃饭。就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尹考叔就把这个肉啊就不吃，放在一边。那郑庄公说，这个你怎么这个肉不吃啊？这个尹考叔说，哎呀，小人有母亲啊，我的母亲吃了我很多朋友啊，这个同僚之间的肉，唯独没有尝过这个君王啊所恩赐的肉，我要把这个肉留给我的母亲啊。哎，这个郑庄公一听就心有，就很有感触了，很悲伤。哎呀，你都有母亲可以拿肉给他，唯独我没有啊。啊，这一说，应当说，耶，你的母亲不是还在吗？那时候就明知故问啊，敢为何谓也？你为什么说这样话呀？啊，那么郑庄公就把这种事情说出来了。啊，把他母亲啊囚禁在一个地方，而且发了个誓啊，不及皇权无相见也。但我发的誓，我现在是有点后悔了。 啊。那尹叔考说，哦，如果这样那没有关系啊，你就不是不计黄金无相见吗？那你就挖一个地洞嘛，啊，挖个地洞，你们在地下相见，那谁岂曰不然呢？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吗？哎，这个郑成功，哎，有道理啊，就挖了个地洞啊，就在母子俩啊就在这个隧道里面见面啊。郑成功进入这个隧道，就赋诗啊，大隧之中，其乐也盈盈啊，其乐也融融啊。那么这个武姜也说，大隧之外，其乐也异异。意义就是母子之间那种啊和好欢乐的样子，这样这个母子之间就关系正常了啊。那么这个最后君子曰，就是这个左传的作者就评价这个事，就尹考叔是纯孝也，是对他的母亲那种纯一尊敬的孝啊，爱其母师及张公，对他母亲的这种敬爱可以影响到郑张公啊，是这样的纯孝。这个孝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占有的地位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常常讲有一个孝的典型是大训，训圣君的，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的父亲是一个瞎眼的一个顽固的老头，一般叫他叫瞽叟啊，瞽就是眼睛失明的啊。他的母亲是个后母，也是非常啊狠毒，带了他的一个儿子过来叫象，那象就成了训的这个弟弟了啊，不是同胞的。那么这三个人联合起来，这个大象也是一个性格非常粗暴的人，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就害训啊，有时候叫那个训去修个粮仓啊，修个粮仓，那个训好不容易按梯子上去，爬上去他把梯子抽掉，就烧这个放火烧粮仓啊，幸好大训有福报，他就用正好有两个斗笠啊，他就拿着两个斗笠像鸟一样的飞下来了，避免了这个没有死。哎，一看他三个人看他没死，又想那个计谋让他去挖井，哈，这一挖井，大勋也很老实，就挖到人，哎，他看到挖的他人下去了，就从上面把土填实，就填土，那不把人搞死了吗？那这个勋呢，大难不死啊，那正好那个井口啊，它有一个洞出来，哎，他就那个洞啊就出来了。大象还在上面，那个象啊，他的弟弟象一看到土都填平了，觉得啊，跟他的父母说，哎呀，这个训的这个啊，他的什么什么啊，马呀犁呀，这些财产都归你们啊，训的那个琴要归我，还有他的两个老婆啊也得归我。他训的两个妻妃可不简单，是尧的两个女儿啊。所以这个象就想到，哎呀，我能占有这个他哥哥的这么多财产，洋洋得意的就准备到那去。一去看到那个训就正在床坐在床上在那弹琴呢，哎，他就看到这傻眼了，但又不好意思，哎呀，说故意装着琴呢，哎呀，你在弹琴呢，我过来看看你啊，你好吗？那训就说，哎呀，我很好啊，也表示很欢喜的样子啊。就在这种，那么这个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孝心就在于他对他的父母，他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点怨念，而常常想到自己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他在 反省自己，他在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啊。那时候他已经继承了天子之位，贵为天子，得到了世间所有的东西，但是他心里忧愁。他忧愁在什么地方？父母对他不欢喜啊，唯有顺从的父母的心才能解除他的忧愁啊。所以他作为天子还常常去啊战战兢兢，很恭敬的去问候他的父亲啊。这个训的孝子到了极点呢，就是要尊亲啊。这孟子讲的孝子之志莫大于尊亲啊，尊亲之志莫大于与天下养。也就是孝子啊，一定要尊亲，让亲父母对他欢心啊。那么尊亲，对自己父亲父母亲的尊亲，莫大于以天下的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尊严来给他的父母以供养。舜是做到了，他贵为天子，所以他的父母是天子的父亲呢，尊贵之至，以天下的财富去养，也是供养之至啊。那么这样，这个古叟就在这个大训的纯孝之心上终于感化了，终于对大训对训呢他的儿子接受了，欢喜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菩萨对众生是这样的一个纯孝之心啊。当他圆成了菩提佛果之后，他把众生看成是父母啊。那么作为孝子，就是要尊重众生啊，尊重众生父母啊，然后要给众生最大的利益，就像阿弥陀佛一样的，把法界当中的所有的福报功德、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人庄严来供养众生，布施给众生，才是纯孝道之至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如纯孝之子爱敬父母的菩萨的心。那么第二句，于助众生施乐自己啊，那进一步，那孝子跟父母之间关系是很亲切了，这个爱敬之心是出于内心的真诚的发露了。但是这个亲母父母亲跟儿子之间的比喻还有一点隔阂啊，还不能够完全展示菩萨这种同体的大悲心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进一步的来以自己做比喻，众生就是自己啊。因为世界上每个人所看重的最重的没有超过自己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同体的悲心不舍另一众生，就是由于他把众生看成是等同自己啊，所以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菩萨在受苦啊。有一众生不能得到救度，佛菩萨就如见入心，不能安宁，一定要不疲不厌的去从事救度众生的这桩事情。一切善本皆度彼岸啊，善本就是善根，能够生长诸多福德功德的根本啊，一般称为戒定慧三无漏学六度万恨，都能够啊种植啊善德的这种根本啊，成为菩提涅槃之根本啊。所以这些菩萨的六度万恨，以他的那种无为的心去做，他就是一个到达涅槃彼岸的 为的功德啊。惜福足福无量功德啊，这是阐述啊这些菩萨能获得如来果地上的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啊。智慧圣明啊，他具有甚深的智慧，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种种事理圣相啊。这个甚就是无事不了达呀，没有一个事情不了达的才叫甚啊。那么这些菩萨所得到智慧圣明，其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是从他自证的角度，证到人法二空就不是凡夫的境界所能测度啊。然而他以这个二空的这种自证的功德所显发的救度众生种种权巧方便，有本垂极，也不是凡夫心意识所能测量，这是不可思议啊。如是之等菩萨大士不可称敬，就是像上面这一大段所展示的菩萨上求下化的甚深功德的这些等觉菩萨呀，是数量所没有办法计算的啊。一时来会，这个一时就是吃之道合那种一时，这些菩萨啊，这个了知这个法会是出世甚深的因缘，所以由十方世界云集过来，共同在一个时辰来庄严这个法会，以显示无量寿经所展示的念佛往生一法大乘诸佛出世之本怀啊，其德最甚。那么前面讲的这些菩萨开始标了三位啊，普贤、文殊和弥勒。这三位标显也是表达大乘圆教的啊表法的意思啊，以文殊甚深的智慧才能修普贤广大的行愿啊，以弥勒这种慈心三昧才能传承念佛往生一法啊，永永相继啊。那么这三位菩萨也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这三位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又同时分身遍满他方世界诸佛弘化啊。那么普贤、文殊、弥勒在西方净土，由此我们想到这个与会的这些等觉菩萨又何尝不是在西方净土来做影响众，来道驾慈航参加这个法会呢啊。因为这些菩萨呀，与会的众菩萨皆遵普贤大士之德，所以跟普贤菩萨同一大愿，普贤菩萨在西方净土，这些菩萨也在西方净土，普贤菩萨参与这个法会，这些菩萨也在参与这个法会啊。那么这些等觉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都来到这个法会听闻这个法，这些菩萨大士听闻这法这么尊重，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何能不认真谛听依教奉行。那么前面这讨论的这一大段，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前面这么一大段的这样的六正序是不是太啰嗦呢？那么这一段确实很有深意的。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是要发菩提心修菩萨恨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对菩提心对菩萨恨有时候还是一个概念，不能真实的把握它的内涵。于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展示的这一段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表范，就好像我们念书法给我们一个字帖啊。我们修菩萨行就要这样来修啊，啊，自度度他呀。他提供了很多方法啊，也充满着慈悲、智慧和善巧方便啊，一些形而上的理念上、心性上的事情，他能距离到菩萨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六度万恨的事项当中表达出来。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啊发菩提心修菩萨恨的一个真实要学习的内容啊。那么这样我们就介绍完了这个序分的正信序啊，这是我们分的36章的第一章啊。下面我们讨论发起序。阿难祈请第二，好，请看经文。尔时世尊足根越狱，知舌清净，光言微微，尊者阿难，成佛圣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今日世尊足根越狱，知舌清净，光言微微，如明镜净，隐唱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未尝沾睹殊妙如今。好，请看这一段。尔时世尊，这个尔时就是指无量寿法会上与会的参与者来到这个道场，一心可养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了知与会大众心之所念、善根成熟的情况，这就是师之道合，时机时界因缘成熟，良土世尊教化众生神道施教的时候到了啊，开启净土往生一法的时机成熟了。那么怎么去发起呢？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他也以不可思议的内向给予发起。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现出了殊胜稀有的内向，来做这个法会的发起的最初的因缘，来启发阿难来发问。由于这样的发问祈请，才使释迦如来顺着这样的祈请开显出念佛一法啊。那么这样佛知道与会大众单贺念佛法门这个时机成熟，所以内心非常欢喜啊。足根越狱就是言 啊、鼻舌身这五根啊，都全度显出欢喜的状态。啊，那么这个五根的愉悦是表明他心里的愉悦，佛心欢喜呀、啊。啊，他为什么欢喜？观机，知道这个大事因缘成熟，利益众生的大事要成办了啊！知色清净，知就是姿态，色就是他的仪容啊。佛是离开了一切烦恼，内心是不染一尘的，如清净的琉璃，所以表达他的形态方面也是清净，内外明澈啊，无有一切烦恼垢秽之相，不为世间的一些染着之法所污染。形态是表达心理状态的，唯圣人才能从姿态容颜里面显出他内心的德性啊，光颜巍巍啊。那么佛的相好光明，由于内心非常欢喜呀 啊，所以他的放光啊啊，容貌当中放光就叫光颜啊，他的光非常至圣，叫光巍巍呀，光中极尊啊，世间一切日月星光明没有办法去齐等，光巍巍啊，颜巍巍，他的容貌尊圣殊特，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也是世间一切容貌所不能比拟的，所以用光颜巍巍来表达佛的相好光明啊。那么就在佛放光的时候啊，那么这一段在其他的原译本还表达这个光有九色光啊，光和色互相忏悔，光里面还现出他方的种种佛刹，还有更详细的描述。那么阿难见到佛这样的殊胜内相，成佛圣子啊，这大家要注意看，不要草草看过了。当释迦牟尼佛在放光啊对象的时候，同时他的光也在加持阿难，令他了知今天放光不是简单的因缘，你作为这个法会的当机众，你的要行法啊。这是佛的圣子敏加，阿难是不知道的啊，所以阿难是由于承受着释迦牟尼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才能够起来发问的。为什么呢？由于佛放光要启动这个法门的这样的心是一切众生不知道的啊，但是唯有佛加持能够让他知道。在观经的发起序里面也有这样同样的例子啊，韦提希夫人遭受着他的儿子阿舍世王子囚禁的这样的一个灾难，他非常悲痛啊，就顿然对这个阎浮提产生了厌离之心啊，求佛宣说无忧老处，不愿待在这个阎浮提 地狱恶鬼畜生充满的世界，而且希望佛告诉他清净耶处净土在什么地方，他要走。所以释迦牟尼佛听到就应这个韦提希夫人的这样的请求，就放光，这个光呢先放出去再收回来，收回来这个光中光就在头顶上现出一个像须弥山的那个形状的光台啊，它不是须弥山了，须弥山形状是什么，它下面啊腰部是比较细，上面比较宽，就好像彩色的电视一样的，你得有一个屏幕呀，就在那个光台屏幕里面，就把他方世界种种的世界都在里面显现出来，像看电影似的，有的刹土七宝构成，有的刹土如水自在天宫，有的刹土是琉璃遍莲花遍地，种种刹土。中刹子对韦提希夫人来说呢是目不暇及，这么多都是好地方，我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去啊？所以当然这里面也有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知道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对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最有因缘，也最能得到殊胜利益，所以他要密切呢敏加韦提希夫人在所有的净土当中特别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对这一点，这个观经表达，当时韦提希夫人就禀白世尊，世诸净土虽复清净，这些所有的佛土啊虽能清净皆有光明啊，但是我现在是最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那么韦提希夫人的这种特别的选择出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往生，这是释迦如来敏加密遣让他特别选出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特别的注明啊。那么同样这个在这部无量寿经里面，在这部经的发起序上，释迦如来也在加持阿难啊，让他真正能够报佛恩报众生恩，问出真正要问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佛圣旨啊。而佛的这个意志啊就是大圣的旨意啊。那么接纳这个意思之后，阿难呢就马上从座位上起来了啊，即从坐起，这就表明一种虔诚恭敬，马上避开座位站起来，这是作为弟子问师的礼节啊。你在听法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如果要有所发问有所请言，必须要从座位上起来，你不能再坐在那里问，那就没有礼貌了啊。经说句偏袒右肩，这就是恭敬到极点的一种礼节啊。天竺国他的世间的属礼也是见了国王啊都必须要入坦呢、啊、不能穿上衣服入坦，表明对国王啊不敢有任何的侵犯，恭敬的啊。那么佛教的礼仪也把一些世间啊约定俗成的加以应用，而且赋予了它更多的含义。你偏袒右肩，表明可以荷担大法的重担了。经典当中还说，这个弟子在对 师长善知识修供养的时候，必须要天坛右肩。天坛右肩除了表示恭敬之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这个老师需要你干其他的事情，你很快就可以去，很利索的去干啊。但如果是接受居士的应啊邀请呢，去应供做福田的时候，倒是要披肩而坐啊，披上通肩的衣服啊，通肩坐，他有这么一个啊仪轨啊。那么阿难就偏袒右肩啊啊，长跪合掌啊，长跪就是双两个膝盖都着地啊，就是长跪合掌，这也是佛门的礼节。我们的手掌松开的时候是表示二，十个手指也都散乱，把它两个手食指的两掌合在一起，表达专心致志啊，恭敬之法啊。这些恭敬之法各个民族有所不同，我们中国可能表示恭敬是拱手啊，在拱手，那么西域它是合掌啊。合掌这一法却是很微妙的，当我们合掌合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觉得心就比较专一了啊。有个心理学的测验，当合掌的时候，整个的脑电波它都显得非常平稳啊，呈禅定之象啊。所以光合掌这一法都会对我们的身心产生很大的宁静啊，有序的作用。那么阿难在这样的禀白之前就合掌啊，长跪合掌啊。而白佛言，白是表白的意思，就是对佛有所表白了啊。这表白就先表白他所看到的，今日世尊，哎呀，今天是世尊呢，世尊是佛的十种称号之一啊，为世间人所尊重啊，你是这样的啊，足根现出这样欢喜之相啊，姿色容颜内外清净啊，光明之盛，容颜啊，这个相好如明镜镜啊，他用明亮的镜子啊，这个镜子的光能够照外面的物啊，什么东西来它能照得清，这叫明，镜子明就能照物啊。那么这个镜子的这种不染一尘啊，非常洁净，就叫镜啊。一般镜子呢，它都有明亮的镜子，都能有这样的。那么佛的身它不像那个一般镜子一样，还更殊胜，这个隐畅表里啊，隐就是光隐了，畅就是畅达，就是照现的这个光隐可以在外面这个通达，也能通达到里面啊。镜子的光外照，镜子的光照外面就叫隐表啊，表面上能够照清楚啊。那么照在外面的光又能反过来显现在镜子里面，这就叫隐理啊。佛的身光，佛的身体它是透明的啊，内外明澈的，所以光明的内外所照的光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啊，表明佛的身体啊，这种像明亮的镜子，这种哥哥隐藏他的外面和里面啊，这是表达佛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威容显耀，就是容貌显出他的威德，有德可畏呀、啊！显耀表明光明是显赫照耀，超绝无量，就是跟平时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的啊！其里面的身体表现的德能，光明传达的信息，是我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不可限量的啊！这是我从世佛以来从来没有睹见像这样殊胜妙好的内相，这是阿难的一个禀白了啊。那透过这个禀白，肯定里面有大事因缘在啊，要出现了啊，所以下面我乃进一步说啊，唯然大圣，我心念言，今日世尊著奇特之法，今日世雄著诸佛所著，今日天尊啊，今日世尊助导师之恨，今日世音助最圣之道，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得无今佛念诸佛耶？何故威神光光来耳？好，来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阿难用一种起问的口气，实际上包含着正面的一种他的一种心理的一对佛放出这种内向的含义的把握，赞叹佛啊，能住的佛和所住的法的五种德能啊，这五种德能实在是把啊能度的佛和所救度众生法的五个本质特点给我们展示出来，意义非同一般。你看，唯然大圣，这个唯是静落之词啊，这个是当下就切合一胸的啊，不需要再去用语言表达的，就好像这个孔子传心法给曾子一样啊，悟道一以贯之啊，当孔子说悟道一以贯之的时候，曾子说了句唯啊，这也是以心印心呢 啊那么以后其他的这个学生等到真的出来的时候说，夫子说一以悟道一以贯之，你说唯是什么意思啊？那真的就说，夫子之道终续而已。那么这个唯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他只是根据那个问的其他问的人来说那个终序啊。那么这时候你看，阿难在佛的光明内相里面，也得到佛的敏加密前里面，他是唯然法尔自然的，就是那个样子啊。唯然大圣啊啊，就是顺着佛所加持的，我所见的，我心里所念的，都 都是成佛的威力所能够达到的一个见地。哎，这就为然啊，我心念念，我现在随着我心里所念，我要把它表述出来，念和念是统一的啊。那么表达出来是希望佛知道我这样的表达的意思，就叫大圣啊，自己宣说自己心里的一种认知啊，就叫我心，我心念念啊。那么下面这五句话是赞叹的啊，赞叹。第一句，今日世尊住其的之法，这在五句当中这一句为总摄的纲领啊。今日你老人家释迦牟尼佛是住在奇特之法呀，这不是一般的因缘呢 啊佛成道之后，他说观察到一切众生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他的赞叹是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当他在表述那个时候，表述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的时候，他只是赞叹奇，并没有说他特啊。《法华经》里面这个龙女，八岁的龙女很快成佛，她是很特很特别，但不是奇呀 啊。那么唯有今天要宣说的这个念佛往生一法，它又奇又特 啊。由于你老人家是住在这个最极奇特的之法里面，所以你才能够称之为世间极尊之名呢，所以叫世尊呢啊。这五句话前面的称呼跟他所住的法正好是对应的啊，互文相应的啊。那么念佛法门就是一切诸法法门当中最为奇特的啊，要宣说这样的法啊。今日世尊住在奇特之法，今日世雄住诸佛所住啊，诸佛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常寂光了，涅槃实相了，这是诸佛所住的地方，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那么住在这样的一个无量光寿的实相里面，他就安住在啊普等三昧里面，就能降服自己所有的魔障，也降服外面所有的魔障啊。这是诸佛随着自己内证的这样的德能所住的啊，住在这样的佛所住的光寿实相的境界，他就成了世间最为雄杰之人，大雄啊！啊，不仅降服自己的烦恼，也能降服外面的所有的魔障，所以今日世雄住诸佛所住啊，世间最为雄杰之人啊。那么这句话也表达念佛一法啊，西方净土六字洪名就是诸佛所住，就是无上正真之道，住在这样的念佛一法当中，就能成为世间最为雄杰的。第三句，今日世眼住导师之行啊，导师啊，我们众生在 烦恼愁灵，生死苦海，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光明正道啊。所以在迷失的这个正道的苦难的众生这里，最需要的是一个导师啊，引导我们离开六道轮回的险路啊。那么这导师是用他的智慧的眼目为世间人捉眼呢、啊、世间的眼目。导师之行具体到念佛一法，释迦牟尼佛以悲妇的这样的悲心到五浊恶世来发遣众生只归净土。阿弥陀佛像慈母在西方净土来摄受众生，一遣一接啊，成为轮转众生的大导师啊。那么念佛一法就能够作为这个大导师所传达的一个行法，念佛一法就是世间众生的智慧的眼目。无名长夜当中智慧的明灯啊，所以佛住在无眼圆明的境界当中导引众生离生死苦啊。那么一切众生接受念佛一法，也能开发自性本具的无眼、肉眼、天眼、法眼、慧眼。所以今日誓言做导师，正因为来引导众生离开生死的苦海，所以就称为世间之眼目啊。所以是这样的对应的。今日第四句，今日誓因助最胜之道啊，最胜之道就在一切世间没有比这更超越的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智慧啊。在通途佛法是讲佛转八识成四智啊，成熟着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这是一切世间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所以就称为世间之因啊。那么对净土法门来看，阿弥陀佛有四种智慧啊：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啊。那么今日这个释迦佛住在阿弥陀佛的四智里面，就名住在最胜之道。住在最胜之道的这个智慧啊，以般若之舟啊接引众生呢、啊、到涅槃的彼岸啊，就称为世间之因啊，住最胜之道啊。今日天尊心如来之德啊，前面四句都是什么什么住，住在什么，那么这个最后一句是行什么啊。那么这五句就表明前四句还更多表现为内证的功夫，内证为住啊，外应外面接引众生为行啊，如来是成如实道来成正觉啊。为什么成如实道来成正觉？示现八相成道是要救度苦难的众生啊。天尊一般讲天有五种天啊，五种天，一个是四天，就是世间的 这些国王啊，就叫天子啊，在四天，还有升天，就是欲界以上的28重天啊，进天就是五不还天啊，这些三国圣人住的天啊，一天就是菩萨住的地方啊，第一天就是啊佛住的地方啊。那么天尊就在这五天里面最为尊贵的，叫天尊啊。所以前四门为入门，第五为出门啊。行如来之责，就是行持如来大悲普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这是行如来之德。那么传播念佛往生一法，就是在行如来之德，令众生离轮回之苦，得解脱之路啊，这是赞叹啊佛的五种德，住在五种法啊，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得无金佛念足佛音啊，这是用反问的口气表达着一种肯定的一种含义。去来现在，这是指过去现在未来足佛了，他佛佛相念，佛佛所有的佛正道的法身是统一的，而且他对众生的这种如慈母如孝子的心也是相同的，所以佛佛相念，他更多的是要互相啊来意念怎么样把众生完全度出来的大事因缘完成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无量寿法会上啊，兼以念佛往生依法救度苦难的众生，哎，这是称佛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度化众生出世之本怀的一个圆顿之法，所以佛佛相念啊，佛佛相念，由此来推论金佛啊，得无金佛，金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也在念诸佛音啊，这个诸佛可以广义的是指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的佛，如果他特指的就是指阿弥陀佛啊。你看观经讲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阿弥陀佛是法界，他用诸佛换了一个名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所以在这里你看是释迦牟尼佛在念阿弥陀佛，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因为他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对这个娑婆众生的救度的重大意义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在念释迦牟尼佛啊，因为阿弥陀佛他的大悲愿力的传达的这种啊流通者是要仰靠他方世界的诸佛啊，所以他才发了个愿，诸佛称叹愿呢啊，所以这两土的佛都在复念呢，这叫佛佛相念呢啊，所以用这个问语的形式显肯定的意思啊，这些释迦本土的释迦和彼土的阿弥陀佛共同为救度众生一大事因缘来做本怀的，何故威神光光来耳啊，这就表明也正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嘛，是光中极尊嘛，哎，于是释迦牟尼佛呢也就显出他的威神，他的光颜巍巍呀，光光用两个光光表明光明的至圣呢 威龙的显耀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接纳了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传达的信息，所以这个光佛阿弥陀佛的加持使得释迦牟尼佛更为光光明之身啊，威德啊不可思议啊！如果不是念阿弥陀佛，那就没有不可能有这个威神光光来耳啊！现在出现了威神光光像这样的殊胜，那肯定就是释迦佛在念诸佛，在念阿弥陀佛，佛佛相念。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无量寿法会上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在宣说，在宣说的时候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诸佛，是阿弥陀佛同时在加持来宣说的，是以释迦牟尼佛作为一个代表，他的后面有无量的靠山。所以这一段问话里面就举出释迦牟尼佛在这种寂静当中所现出的殊胜的光颜巍巍的瑞相，威神难测啊！阿难见了他就推之佛所住，能够窥探出佛所念啊，不是释迦牟尼佛念诸佛念阿弥陀佛，那么这桩出世的大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殊胜的对象呢啊，所以这个问话的多重呢，是为了明念众生啊，来易于发起念佛往生出世本怀的这种大事因缘。所以这种问话很不简单了啊，这个佛说两种人能够报佛恩，能够问，能够提问的，能够把佛心里想要说的透过你这个问而正好问出来的，那是最能报佛恩的啊。好，好，请看下面。于是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诸天教汝来问佛耶？自以慧见问威严乎？阿难白佛：吾有诸天来教我者，自以所见问师义耳。佛言：善哉阿难，所问甚快，发生智慧，真妙辩才，明念众生，问思会意。好，那阿难一段问话之后，佛就正面来告诉他们。于是阿难告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诸天教汝来问佛耶？啊，这是释迦佛的一个审问啊。这个话就顺着他的意思啊。于是就是阿难问了之后，就在那个完成的时候啊，佛问的。佛的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哎，所以佛这种问是明知故问啊，而且是带着非常赞许的口气来问的啊，说你这个问的太有水平了，问的太称合佛心了，那么这个问不是一般人问得出来的啊。你说一般的人可能佛放光现内都很难看清楚，光明太炽盛，他的眼睛都眼花了，还能够透过这个光明内相知道佛所透显的这种心理状态，那这很不简单 啊。所以 佛就问啊，这是昨天来教你来问的吗？啊，这个天罡前面讲的有五种天，但这里主要是指啊这个三界的诸天，就是欲界六天呐、色界的十八重天呐、这些啊。那么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呢。佛放光现内所表达的意思，这是如来智慧的这种情形，这是声闻缘觉二乘的果人都没办法去测量的。那么这些诸天哪会知道呢？诸天不会知道，那为什么佛还要问一下，用诸天来审问？是不是诸天来问你的？那诸天都是凡夫，他就更不了解，二乘果人都不了解啊！啊，那么由这个话，我们是不是体会到，哎，这个阿难，他不是一般人呐、啊？在前面讲一切大圣神通已达里面，是包含着阿难尊者在里面的啊。这些与会的大圣呢，大阿罗汉尤其菩萨大士，很多都是道家慈航的菩萨呀啊。阿难在一些经典表达他就是一个菩萨呀啊，外现声闻身呢是为菩萨啊。如果阿难他是从果相因啊，做影响众的，做当机者的，所以他就能够对前面所的以他的悲悯啊，明念众生来演慈片啊，受法眼，渡山去，开善门，哎，就有他具体的表达了啊，就为众生做不请之友了，来开显往生净土一法，所以才升起了这个殊胜的疑问了。这殊胜的疑问二乘都不了解，诸天哪会了解？哎，用这一问显示阿难他是不简单的人物了。那第二就是自以慧见问威严夫，这两问先质问你啊，是昨天来教你的，还是你自己看到的来问呢？啊，这是阿难呢、啊，他就啊正面表达，没有昨天来教我，是我自己所见到来问这个意思的。啊，阿难。他得佛的加持，能够知道啊，佛光言相好所传达的意思，这个意思不是凡夫所能见得到的，所以是需要慧见的，是深层之上的智慧才能够体悟到的。见相难见心啊，所以阿难眼见佛的光颜，心里就明白了很多事情，心念佛所住在什么地方啊，佛有什么德能来由其发问啊，所以这是以佛的智慧见解来作为自己的见解来发问，所以就叫慧见啊。所以阿难正面回答这两种问，不是诸天来教的，就排除这个，是正面回答是自己见到的啊。这一说佛就很赞叹了，佛言善哉阿难所问甚快，善哉是表示一种称赞的词道啊，善所问甚快，就是你所问的称合佛心呢啊，能够称合众生的心， 能够把这个法问出来，能够在这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正好把它发起，这叫快。快表明就是不失时机啊，如针尖相对啊，速问甚快。你看这个佛是赞叹他什么？你问的太及时了啊，太对了啊，发生智慧啊，你能够知道佛的五种德能和这个即将宣说的法的根本特点，它的奇特，它的为世间着眼啊，它助导师之行，它能够行如来之德，哎，你能都能知道这些，这是唯有甚深的智慧才能够把握，才能体会到的啊。而且你所问的词语啊，是这样的幽深玄妙啊，跟佛的想要说的这个事情非常吻合啊，所以就叫真妙辩才啊，称佛啊，称阿难真妙，真就是真实不虚伪，妙微妙不可思议啊，殊胜的辩才，明念众生问思会意，这就特别的赞叹阿难是有对众生的大慈悲心啊，明念一切众生在生死苦海当中的沉沦啊，来喝淡群生，把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己命啊，使命，所以心里存着救度众生的苦难，所以他就会不失时机的，有机会来了他马上去问，只要能帮助众生的他都要不失时机不放过啊，所以你能够在这个不是时机恰到好处问出来，这是由于你对众生有一个悲悯之心，念就是心啊，才能够问出这样甚深智慧的道理出来。问思会意啊，你看念佛一法就不是世间的知识体系范畴了，它是会意，会就是般若智慧，它的意理表达念佛一法，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这种意理境界是甚深智慧的道理。那么甚深智慧到底是唯佛与佛才能了知的啊，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不能信解的，这是偶遇大师在弥陀书抄弥陀要解跟我们讲的啊。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甚深智慧的义理唯佛才能明了，那阿难还是一个出国圣人呢，在那个时候还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可能问得出来的啊！念佛一法都是无问自说，无问自说是表明什么，这个世间众生问不出来，这不是他的境界，他想都想不到，梦都梦不到，他怎么去问呢啊？那么阿难在这个时候问出来了，当然佛就对他很赞叹了，这不是你能问得出来，你现在还问呢，问出来了啊，所以就通过这种赞叹，也就对前面成佛圣旨有一个对应性的印证啊。你能问是由于成佛 敏佳啊，了解佛的旨意，是依据着佛的智慧才能够见到佛的五种德能之相，才能了解念佛法门的本质特点，才能知道念佛一法对众生多么的重要，才能问起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甚深智慧之海的义理。这不是善哉善哉吗？这不是上于诸佛慈力相应，下于众生苦难求救的啊悲心相通吗？啊，所以释迦如来赞叹阿难这一文。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